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校党委书记贺祖斌调研创新创业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
李宁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宁一行到我校调研座谈，共谋体教融合发展，
学校召开2025年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
校园新视野，校园跑道藏乐趣，运动时光有活力。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聊聊校园跑，探寻他与大学生之间的联系，
心情驿站，舞些探音解困局，校园寻芳换活力。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校园午休带来的不同状态，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11月27号，李宁集团董事长、体操奥运冠军、我校杰出校友李宁等一行八人到访我校并座谈交流，校党委书记贺祖斌陪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副校长黄晓云主持会议，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参加座谈。校党委书记贺祖斌对李宁先生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李宁先生作为杰出校友长期以来对母校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作为师大校友，他将全力推动李宁集团与母校建立长期、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也希望借助李宁东盟中心这一平台，充分利用学校跨学科资源，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11月24号，我校第12届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第17次集体学习会在我校召开，会议专题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教育引导广大师生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进学校深化综合改革，推动学科建设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更好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孙杰远领学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他强调要不断提升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月24号，我校第12届党委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提出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精神和相关文件精神，对抓好学习贯彻工作提出要求。会议由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主持。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治效，为国内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11月26号，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一行走访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考察创新创业学院、研究生工作部、校团委等新办公区域。
围绕创新创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人才培养、青年学生思想引领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调研指导。在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贺祖斌对研究生工作部、校团委、创新创业学院成果转化中心坚持实干创新、推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创新创业发展等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学院部、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为更多青年学生创新创业铺路搭台，为学校国内一流大学建设贡献新力量。
11月22号至23号，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文化与共生教育研究分会学术年会在桂林举行。本次年会以迈向共生 AI 时代全球教育的挑战与应对为主题，汇聚了国内外教育界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全球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深入交流。我校校长孙杰远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我校林国庆副校长主持。分会立足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共生教育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三大方向，持续推动文化与共生教育理论体系建设。
11月22号至23号，由我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办，我校教育学部共生教育研究中心承办，广西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我校东盟教育研究院协办的第四届文化与共生教育国际会议暨东盟教育学院院长论坛在桂林举办。开幕式上，我校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孙杰远教授致欢迎词。开幕式由我校副校长林国庆主持。本次会议以迈向共生 AI 时代全球教育的挑战与应对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智能化浪潮下全球教育的创新发展路径。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也为全球 AI 时代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区域方案。
11月24号，我校召开2025年度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校长孙杰远、领导小组副组长、校党委副书记黄文涛出席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沈兴灿主持。校长孙杰远在讲话中强调，全校上下要系统提升学校教育数字化的认知，以成果为导向衡量工作绩效，从而确保信息化建设取得实效，高质量支撑和引领学校国内一流大学建设。会上，校党委副书记黄文涛传达了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文件精神。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沈兴灿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凝聚全校力量，共同推进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
11月25号，广西第18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我校凭借71项获奖成果再创历史新高。此次获奖不仅刷新了学校在该奖项上的获奖总数记录，更以18.3%的全区占比持续领跑。其中一等奖11项、二等奖21项、三等奖39项，彰显出我校在区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与引领地位。此次社科评奖的大丰收，是我校长期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未来，我校将继续扎根广西大地，围绕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不断提升学术原创能力与应用转化水平，为推动新时代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谱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更多师大智慧与师大力量。
校园跑道藏乐趣，运动时光有活力，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日，校园跑成为网络上的热议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都有相关的视频内容。通过这个热点，我们注意到大学生在耐力、力量等体能指标上有待提高，而校园跑作为高校提升学生体质的核心举措应运而生。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聊聊校园跑，探寻它与大学生之间的联系。
近日，关于校园跑的话题在网络上走红，许多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与校园跑的故事。有同学表示，每年的体测都是自己一年来最大的运动量，没有校园跑就几乎不会去运动。也有同学说，上了大学一到换季，自己就会患上流感，学校开展了校园跑之后，自己的身体反而更好了。
在国家的号召下，许多高校利用校园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享受运动的乐趣，让同学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不同高校的校园跑规则不同，但大多是以量化规则为基础，建立与体育成绩挂钩的考核机制，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大学生的成长注入多重能量。
从体质提升的方面来看，校园跑打破了大学生久坐不动的生活惯性。以往不少同学因课程密集，沉迷电子产品，日均步数不足2000，体能逐渐退化。而校园跑通过设定合理的里程要求，引导大学生加入到全民运动中，以此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提高生命活力，增强抵抗力，帮助自己拥有强健的体魄。
从心理调节的方面来看，校园跑缓解了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有些同学在面临不同压力时，会习惯通过刷手机、熬夜等方式来缓解情绪，却陷入了越刷越焦虑的恶性循环。而在参与校园跑时，身体会释放内啡肽、多巴胺等激素，帮助大学生清空负面情绪，放松原本紧绷的神经。
从娱乐社交方面来看，校园跑悄悄拉近了学生之间的距离，成为丰富校园社交的新方式。以往，不少学生的社交圈局限于同班同学、室友，课余时间多是各自宅在宿舍里。而校园跑推出后，让原本陌生的同学在并肩奔跑中熟悉彼此，大家一同参与，互相鼓励，分享跑步的经验，在不知不觉间增强了同学们的友谊和凝聚力，校园也渐渐被温暖的互动和浓厚的运动风尚包围。
从生活习惯方面来看，校园跑还在悄悄改变着大学生的时间管理习惯。以往课余时间被碎片化娱乐占据的学生，开始主动规划跑步时段，有人选择清晨迎着朝阳出发，有人利用课后的傍晚时段奔跑，在固定的运动节奏里，逐渐学会了合理分配学习、休息与锻炼的时间，让生活变得更有规律。
在了解完校园跑的优点后，我们也要看到校园跑存在的一些缺点。有些校园跑很少考虑到同学们的体质差异和校园场景的多样性。有的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按照指定路线跑，但是指定的路线不适合跑步，就会让同学们感到身体不适。还有的随机生成打卡点，原本只要跑3公里的路程，却因为随机打卡点相隔较远而不得不跑得更远。
与此同时，校园跑的推行高度依赖手机 APP， 有些 APP 的使用体验经常让同学们诟病定位精准度不足的问题，容易出现跑完步却不计算里程的情况，以及弹窗广告的频繁弹出，严重干扰了运动过程，还时有系统频繁崩溃、数据丢失的现象，让学生的跑步成果无法正常记录，进一步加剧了同学们对校园跑的不满。
回顾我校的校园跑实践，正是精准回应了问题，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核心导向。例如，我校体育与健康学院的趣味乐跑活动，活动通过设计校园点位打卡， 团队追逐躲藏等趣味环节，既打破传统跑步的单调感，让同学们在沉浸式参与中锻炼了身体，又在协作互动中提升了团队协作与策略思维能力，不仅避开了一刀切的强制要求，充分考虑了学生体质差异与校园场景变化，还摆脱了对单一 APP 的依赖。
校园跑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大学生的意志品质，它不仅关乎身体的锻炼，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每一次奔跑都是对内心的挑战和超越。在跑道上，学生们积极向前，展现了年轻一代的拼搏精神。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坚持，找到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力量，也为他们的青春注入活力与激情。
当奔跑成为校园里的日常风景，当热爱运动增强体魄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脆皮大学生的标签终将被大学生们对运动的追求和坚持所取代。这场校园跑运动将让每一位大学生在奔跑中收获健康、快乐和成长，让青春的脚步在校园里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校园跑道藏乐趣，运动时光有活力，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舞歇探音解困局，校园寻芳换活力，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在大学校园里，不少同学都在寻找放松身心的方式，而午休就是同学们放松心情的方式之一。然而有同学午睡之后越睡越精神，有同学却越睡越累，大家因此调侃午睡好像是一场豪赌，它能让你神清气爽，也能让你头昏脑胀。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校园午休带来的不同状态，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在大学校园的午后时光，午休是同学们恢复精力的重要方式。Z 世代的年轻人午睡频率高达每周六次，但有些人午睡后精神饱满，有些人却觉得越睡越累。这种两极分化的体验让人们不禁思考，为什么大家中午午休后产生的效果会如此不同？
究其原因，首先要从同学们的睡眠周期说起。2025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表明，人们的平均入睡时间在零点之后，18至25岁的人群平均睡眠约为6.99小时，但对部分人来说，6.99小时不足以支撑第二天的学习与工作。或许他们想通过第二天的午睡补偿夜间的睡眠不足，但这种补偿性的睡眠往往打乱了正常的睡眠规律，使得午休要么难以入睡，要么陷入难以醒来的深度睡眠。
其次，在校园生活中，有些同学的课程或工作时间安排紧凑，这样的特殊作息加剧了部分同学休息不好的问题。因为有的同学会为了不耽误课程和工作，选择在教室或图书馆小憩。而脊椎健康研究表明，大学生们常用的趴睡姿势容易导致睡醒后腰酸背痛的状况。
除了睡眠周期和午睡姿势的影响，大家的饮食作息习惯也是影响午休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同学在上午放学后就去食堂用餐，接着就回宿舍午睡，吃完饭后立即躺下，违背了消化规律，这会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并且睡得不踏实，对睡眠质量有着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睡眠周期、休息姿势、饮食习惯共同构成了影响午休质量的关键三角。这三者相互关联，共同决定着午休的最终效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同学们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各种改善方法，在校园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午休优化方案。
除了以上原因，相关的研究还发现，午休质量与学习效率存在显著关联。认知心理学实验表明，适度午休后的大学生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提升约 25%， 逻辑思维能力也有明显改善。从实际效果上来看，合适的午休的确能让同学们在下午的课程或活动中保持充沛的精力。
为了让下午的工作和学习能够充满活力，同学们想出了许多实用的午休小妙招。比如午休前花3-5分钟伸伸懒腰，转转颈肩，这样能有效舒筋活络，改善久坐后的血液循环。有的同学会戴上耳机，听几首轻柔的纯音乐或自然白噪音，让身心快速进入休息状态。有时候，同学们仅仅是闭目养神10分钟，让大脑暂时放空，也能缓解上午的疲劳，为下午储备精力。
当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在午休这一方面，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固定答案。有的同学比较适合20分钟小憩法，短时间的休息后就能让他们精神焕发；有的同学则需要40分钟以上的完整休息，才能真正缓解疲劳。这些差异都没有绝对的对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作息习惯。
总的来说，午休更像是一种私人调整，不用太纠结必须睡够多久的问题。优质的午休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是否真正获得了放松与活力。关键是找到让自己醒来后舒服、有精神的午睡方式。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午休方式，让午后时光真正成为恢复精力的充电站，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后续的学习与生活。
午睡没有统一的满分答案，它可以是图书馆沙发上的15分钟的浅眠，是宿舍床上20分钟的放松，也能是教学楼角落10分钟的静坐。只要你能在午后关掉疲惫，给身心充上活力，那就是属于你的最佳午睡。别被必须睡多久、必须怎么睡束缚，跟着身体感受走，就能让这场午间小憩为学习和生活注入满满能量。
老师同学们，本期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杨宇、小雅、静敏、彭钦、康卫、双凤、如文、香兰，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 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色的